白眉大侠徐良。老少七位英雄要破七星楼，刚走到西北千威天的楼外，被人家给拦住了。为首的就是南海的四魔，这四个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头一个跳过来的就是翻江倒海水中魔霸林，跟徐良一伸手被老心一镖给打死。第二个跳过来的就是双手搬山开路鬼八广，一晃掌中冰铁三节棍，哗啦就下了绝情，恨不能一棍把徐良打成馅饼。可打着打着，人们发现这位八广冷不丁身子一震，什么原因？被徐良的金丝大环刀正扎到他肚子上，老心儿手腕子一翻，往上一带，扑通，死尸张倒。房叔安在后头一看，乐得直拍巴掌。看我爹，还得是我爹，手头够多漂亮。干儿，加把劲儿，还有俩呢，都把他们收拾了。人中魔五霸，云中魔高僧，这两个人一块儿上来，从左右夹攻徐良。徐良一想，今天晚上的战斗绝不比寻常，应该内外速战，不能耽搁。为了节省时间，徐良把左右手一扬，发出两支袖箭，啪啪，还是这把好使。这二位啊，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嗓子眼上就来个眼环，双双栽倒。方栓往上一纵，砰砰两刀把人头砍下，大脑袋还吹呢。哼，起来，咱再比比，天下第一的老剑客，你们不白给吗？大伙一听是废话，人家都给打死了，你过去补两刀，这算什么能耐？可这四个小子一死，愚者的党羽爪牙是纷纷逃窜，把道路就闪开了。金官道人孔仙芝喊了一声：“三将军，快进牢，随我来。”要说进七星楼，徐良是外行，当然就得退到后边去。孔道爷提宝剑在前面开道，上台阶的时候不能走单数，要走双数，走二四六八十，不能走一三五七九，不然一踩着台阶，古抡刀一转动，把你双腿砍掉。金官道人事先都打了招呼，众人心里有底，所以在后头跟着。刚上了台阶，突然从左右领地又窜出二十多人呐。为首的这个人长得是一表人才，二目如灯，手提长剑。但这个人跟孔道爷一打照面，机灵灵打一冷战。孔道爷也看清楚了，领头的非是旁人，正是二徒弟五行昆仑子 公事量。前文书咱说了，这公事量人面兽心，把大家都蒙蔽了。白云瑞众人上了他的当，才被困七星楼。今天这爷俩在这儿遇上了，金官道人一看是他二徒弟，气的慈悲没道术，方便演冤争啊，无量天尊冤家灭干，你还活着。公事良腿一软，扑通跪下，师父，恩师在上，不孝的弟子给师父磕头了。呸！公事良，你是人吗？你有人味吗？我请问你，前者开封府老少英雄前去聘请于你，你满口答应，领着大家破七星楼，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却帮助夏遂良把各位英雄困在七星楼，这是为什么？有没有这么回事？
有，
老师，弟子有下情回禀。
假
是师父，我有难言的苦衷啊。开封府各位英雄前去请我，我说帮忙完全是真的，哪知夏遂良暗中派人要挟于我。他说得清楚，如果我要破了七星楼，给开封府帮了忙，他就杀我的全家满门。弟子迫于无奈，这才把良心泯灭，做了坏事了。师父，我现在有点追悔不及，您处罚我吧。徐良、方叔安、方宽、方宝、山药蛋都在后边听着，一看他声泪俱下，说的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历来这昆仑僧也好，夏遂良也好，专门采取要挟的手段。第一次请来螺旋，他就把螺旋的母亲给抓去了，用老太太要挟螺旋。罗大剑可没办法，只好不帮助开封府，委曲求全跟了三仙观。他仍然用同样的方法要挟公事良，所以徐良呢在后边就劝金官道人、
老人家，大能容人且容人，只要是他认识到错误，能够将功补过，我看您老人家就饶了他吧。起码来说，等破了七星楼之后再算账也不晚。
好吧，你呢，你给我起来。
是，
我请问你，今后你打算怎么办？
老师放心，
徒儿已经追悔不及，既然老师来了，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
呸！
我为什么叫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我问你想怎么办？
我将功补过，帮着您，帮着各位破七星楼，把里边被困的十二位全都放出来，然后再帮助各位捉拿夏遂良。
这是真的，
我口不应心，天诛地灭。
好，为师就给你个机会啊，头前带路。
是，
也就是这么几句话，就谈到这儿为止了。因为时间有限，这不是没事的时候， 爷俩坐在一块儿，好好唠吃唠吃，把话谈透了。现在哪有那功夫？金官道人还要观察他的表现。龚世良站起身来，冲左右的人一摆手：“你们退下，退下，没你们的事儿，都走吧。”那些党羽不敢言语，从哪儿来的又退回哪儿去了。金官道人手提着宝剑在后头盯着，就见龚世良把眼泪擦了一擦，来到西北纤维天的门这儿，跟大家讲：“各位啊，大家都趴下，小心留神，因为这门一开，从里边要打出24只毒弩，沾到身上可了不得啊！”大家按他的话全趴下了。就见他一拧门上的菊花钉，纤维天的两扇门开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从里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射出毒弩。因为众人事先早有防备，所以射了一顿白射，谁也没受伤。这时候大家都站起来，龚世良在头前排道，金龙紧跟着他，就进了七星楼了。一进里边，左右有两颗红油漆的明柱，明柱上盘着两条怪蟒，那跟真的似的，真好像呼之欲出，栩栩如生。就见龚世良把左面这条怪蟒的眼珠用手指头一按，啪，这个脚底下发出一种特殊的声音，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外行不明白，金官道人懂，把总弦给破坏了，这个声音是把消息全死住了。也就是说，从这到中央无极土，所有的消息全都失灵。老道点点头，罢了啊，看来二徒弟是真心要悔过呀。从哪这到中央无极土有一段路，按米数来计算不超过米呀，但这块比较黑，门口这亮，里边亮，就这一段看不清楚。龚世良在前，金官道在后，早着早着，冷不丁龚世良一转身往下一搓腰，一把锋芒利刃的匕首刺进老道的左胸。你龚世良，你龚世良一阵的冷笑：“师父，弟子对不起你，这就叫各位欺辱啊！你认为夏遂良不好，我觉得这人还不错。你说三侠五义的好，我跟他们还没有缘分，可老师逼迫我，我不得不演这场戏。这可是您逼的，休怪徒儿下棋毒手，你是命该如此。”老道身子一摘子坐地上，徐良他们在后头看得清楚，啊，这个王八的小叫啪啪啪，徐良照他就是三镖，把龚世良的帽子给揍掉了，肩头上给来个口子，因为这里边黑，徐良在一着急，所以这镖打的不那么十分准，有一只镖钉在明柱上，还没打他身上。龚世良这下不敢恋战，身子一摘呗，往里边就跑下去了。大家顾不得追他，赶紧过来把金官道人给围上。县长，道爷，你怎么样？过了 好半天，孔道爷从地上站起来了，低头一看，这把匕首在这插着，他抓住把，砰，匕首拔出来往地上一扔，嘿嘿，无量天尊，好险好险呐、啊！哎，房叔一看这怎么回事，我这老道没血啊，怎么扎上了，怎么不淌血呢？其实啊，房叔不知内情，连孔道爷方才都有点忘了，为了防备万一，他在道袍的里边衬着一身宝甲，叫十年宝铠，就这玩意儿有点像那丝绵，还富有弹性，在身上一穿的确起到保护作用，因此刚才他这一刀啊并没伤着金冠道人的肉体，而是穿在十年宝铠上。孔道爷也没想到龚世良这小子是条狼啊，一愣之下这小子跑了。道爷这才想起了，对，我身上有十年宝铠，没事儿。这才转忧为喜，把这把刀拔出来了。等他把衣服撩开，当众这一说，哎呦，可把大伙吓坏。徐良把额头上的汗擦了擦，啊，可真吓死个人啊！我认为你老人家这一归位，我们这次又凉快了。
不会了。樊将军，你放心，今天晚上这座七星楼是非破不可，不过我有个条件，你们得帮助我抓住这条狼啊，这个小子我非把他碾烂砸碎了出这口气不可。
老人家你放心，这个小子确实是一个贪狼，您就答应饶他，我们也不能答应，把他抓住之后开膛摘心眼珠子抠出来，梆梆当套彩，人皮扒下来做面骨，咕嘟隆咚咕嘟隆咚，天天敲三通。徐良回头瞪了他一眼，绿悄悄耍什么贫嘴，我恨你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金冠道人把衣服整理整理，跟大伙说随我来，挡不住咱们。就这样，他们一直攻到中央无极洞。爷大伙一看这地方真宽敞，往这一站，通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这是个中心点。往旁边看，有软梯可通二楼。金冠道说，这可是个冒险的事，二楼的消息全都有效啊，你们上去非出事不可，看我的。老道一手提剑，一手抓着软梯，冒着生命的危险爬上二楼。徐良为了防备万一，把一只金镖扣在手中，随时准备应变。大伙在他身后跟着，哎，其实啊多余担心，到了二楼平安无事，人们站在楼口这一看，二楼呢比一楼要小得多，四四方方，两边的灯点着不少，照得锃明刷亮。一看正中央有个寿星老，就是那个南极仙翁，比一般的人呢高着一头，要不注意跟活的似的，大奔的头，小挖口脸，白胡，鹅黄色的袍子，手拄九曲龙头拐杖，拐杖上还叼着个葫芦，在这老寿星的前头握着一只梅花鹿，眼睛倍儿亮，也像真的，全盯着这楼梯口。再看别的没有，金冠道人孔仙芝跟徐良众人说， 各位看见没，这个消息没变，还是我当初摆的那种方式，名曰鹤鹿同春。你别看楼上挺简单，消息相当复杂，要不把这老寿星跟这只鹿消息破坏了，咱们一个也活不了。你们斩后片刻，看我的。就见孔道爷脚尖点地，噌腾身而起，蹦到这老寿星脑瓜顶上来了。这寿星这脑袋也够大的，赶上茶几那面儿了。他蹬着他脑袋之后，用两只手指头一抠着老寿星的眼珠，这眼珠是活的，就好像那按钮差不多着，啪往里头一摁，就听这个楼上四面八方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那只鹿脑袋也耷拉下来了，老寿星也躺下了。大伙一看这怎么回事，哦，又把消息破坏了。对，这就叫会的不难，难的不会。那孔先知说了，我一碰这消息就死住了。你看人家明白行，你外行你知道摸哪，你摸哪哪有事儿。看来不读哪家书是不识哪家字，这话是一点都不假。书说简短，二楼上的消息全破坏了，大家起身奔三楼，可不知道那个白眼狼公世良藏在哪儿了。孔道爷夹着120分的小心，从软梯到了三楼，众人保护着也上了楼了。薛洋这心呐，噔噔噔噔噔跳成了一个了。本来他不信迷信，这阵身不由己，也念开佛了。